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21年前的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21年后的今天，美国国务院首次发布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那么，今晚我们就来谈一谈美国这个最新声明意味着什么，以及法轮功学员走过的21年的反迫害之路。那么一位嘉宾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恒先生您好。
方飞好，大家好。
谢谢。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的时事评论员 Jason 博士。 Jason 博士您好。
方飞好，大家好。
谢谢。那么还有一位呢，我们很高兴请来了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博士。张玉华博士呢，他在去年曾经得到过川普总统的接见，我们等一下呢请他谈一谈这个经历。张玉华博士您好。
方飞好，大家好。
好，谢谢您。好的，那在节目中间欢迎观众朋友们发手机简讯或者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好，恒先生，先请您来谈一谈，就是美国国务院今天发的这个声明，可以说是就是可以说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第一次啊，美国这个行政当局就这个表态。那请您谈一谈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在您看来这样一个声明它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它意味着什么，美国国务院发这样一个声明。
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呢，得到这个美国政府的认可呢，在过去20多年当中，它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还有一个呢是国会行政当局那个中国委员会，它每年要出一个报告。那么这些报告当中呢，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但是呢，就作为美国政府，就是顶级的这个政府官员，在各种场合当中正式提到这个情况并不多。但是在本届政府呢，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就是说在这个比较正式场合，在谈到中共对在中国进行宗教迫害的时候呢，会列举到很多的不同的宗教团体、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在内，这会提到。那么自从这个美国政府就是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机制，就是人权理事会以后呢，他就有一个新的机制，就是这个部长级会议。那么这个宗教大使呢，宗教自由大使呢也会提到，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它不是属于这个作为正式联邦政府的这一级的，当然这个宗教大使也是了，但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次的正式声明呢是在21年当中第一，确实是第一次，就是国务卿正式就法轮功问题单独发一个声明，
是
单独发一个声明，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是相当重大的，它其实反映了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作为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这是放到一个这个宗教信仰自由这个里面的，虽然说历来都是放在这个里面的，但是这一次是实际上是美国联邦政府最高层第一次公开的把它放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里面谈到了，就是说提到了就是21年时间太长。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证明，就是美国政府现在终于也不说终于了，就是说最终认识到，就是在中共这个邪恶当中，因为美国政府，美国现在和中共之间的这个对峙啊，或者是冲突也好啊，它最根本的冲突并不在经济上，甚至都不在军事上，是在意识形态上，是在价值观上面的冲突。而法轮功学员呢，这个反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恰恰体现在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
也是在同样
信仰嘛，信仰它可以从某种角度上，它是这个问题。所以美国政府这个声明呢，其实非常清楚的就认识到，这个就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地球上的正邪之战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这里至少有这么几个意义。
而且就是说可以说法轮功问题一直是中共最大的就是弱点，或者最不能触碰的一个东西，对吧？过去叫 taboo， 那现在呢，美国政府似乎就是直面中共的你这个最不能碰的东西，他也认识到他不能再躲避了，再或者说再避开这个回避。
我倒不觉得现在县政府是一个不能再回避的问题，他实际上是主动提出这个事情。以前的政府呢，其实也知道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也听到一些传说，内部怎么说，提到的就是说好像不能碰，因为中共会跳起来。他们就是明确这么说的。
对。
那现在美国政府呢，其实不是说他不去回避了，美国政府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他是把它提出来以后，而且毫不忌讳，没有任何隐瞒，没有任何这个让步的把它提出来，就是说事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把这个直接拿到桌面上来了。
嗯，好，那 Jason 博士，您怎么看国务院今天发的这个最新声明，以及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
对，就如你刚才和你分析的这个过程中，就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世界的代表，已经完全跟以前的态势不一样了。就是当然了，这都是就是说可以说是简单一句话，是天意天象的变化。但是呢，细致来说的话呢，它是有人中的原因的。从中共那边说来说的话呢，过去这就是将近就是七八年的时间，清楚的展现了，就是他已经觉得羽翼丰满了，可以开始实施他的统治世界的这种想法了。在这之前的话呢，世界对中共的认识是非常弱的，就是中共只是一个谋求经济成长的一个从穷国想自己吃饱饭的一个状态。中共没有什么全球野心，中共也这么说。但事实上，在过去这四五年，特别是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头，中共展现出来的态势，西方没有任何和一个清醒的人，或者说是还有理智的人，能再承认说中共没有任何的全球野心。事实上呢，中共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几乎展现出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想在全球施展他的意志的。那当然了，他具体的政策上，比如说"一带一路"啦。这2025中国制造了等等这样的概念，让西方知道跟中共实际上是在一切方向都产生冲突的。那么这是这个中共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一方面的话呢，现任的这个我知道川普，他是本身的话呢，他对于中共的认识已经积累了几十年了。他反复说川普的话很粗很直，他就是说呢，没有谁比这个中共在过去这么几十年就是说就是占美国便宜占得更多的。但是呢，他呢，这样一个概念，不是说呢，他具体去实施这个事儿。任何一个领导最关键的呢，不是他自己能多干，能有多能干，而是呢，他能把什么样的人聚集来。那么在川普有这样子一个针对中共的思想下，他周围聚集了一堆已经长期的对中共有深刻认识的人。你就包括最近那个谈到的斯剑客了，还有一些内瓦罗等等这样的人，他都是长期对中共有研究，然后有深刻认识的。那么这样的人的话呢，在辅佐川普的过程中的话呢，就把就是针对中共深刻的认识，就展现在他的这个政治方针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这个是他的第一次做的，而且呢，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这一次的话呢，也真正的展现出美国把法轮功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就是国策问题，因为毕竟是国务卿以的主官方的文件的方式发出来的。那么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法轮功的问题的话呢，已经不再是一个美国作为旁观者同情一个被迫害的一个少数的一个信仰的这样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美国最根本的，就是说呢，作为一个世界上维持就是维护。宗教自由、维护人权平等这样的一个立国基础，以此为立国根基的一个国家，来实施它的国策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我感觉呢是这个美国这边是因为川普他的这个政府就聚集这帮人，在开始真正的实施美国几十年，就是过去这一二十年都应该实施而没有敢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呢，内外交织，然后呢，再加上法轮功学员在过去20年。不懈的抗争感动了很多人，就是也鼓舞了很多人。那么这个就是三方面因素促到一起，刚才我就说了，那就是好像星星就聚在一起，那么就出现一个天象的变化，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这只是个开始，未来这样的事情还会更多。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在看到 一个，就是好像就是几十年的一个默默的通道，看到了通道前头的那个曙光一样的感觉。
是从量变到质变啊，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这些人都本身有确实比较坚定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基础，对神的信仰，所以他本身对于信仰团体的话，也会有相当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谈到这个呢，我也想请张玉华博士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说，您在去年曾经就是得到川普总统的接见，那也可以说是就是在公开场合、媒体报道的场合，第一次由法轮功学院见到美国现任总统，所以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啊，一个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见川普总统的这个被安排见川普总统的经过和在现场的一些情况，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嗯，好的，当时呢，我们事先只是知道说会到白宫去一趟，他就说是一个trip。当时我们以为是到白宫是参观一下什么，就没有想更多。等那个17号下午发言结束后，就召集我们说就马上到白宫去了，我们就去上车了。因为
抱歉，我打断一下，是您是指整个一个是什么样的团体，多大的团体呢？
您是说去见川普吗？
对，您说我们这个 group， 这个 group 是多少人？是什么样的人？
啊，他是所有人，因为去年他们那个宗教自由，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他一共邀请了27名，就是那个宗教信仰方面受迫害幸存者。那么这27名人员里面呢，中国大陆的有4人，西藏的一位，新疆的一位。还有一名家庭教会成员，再一个就是我法轮功学员。那么我们这27人，就是就上了他们这个租来的大巴试车。开始我们不知道，到车上之后门关上了，然后才说今天总统要接见。
哦，
那我们这就是开着车就反正就坐着车就到了白宫那里了。到了白宫附近车停下来的时候，他又就是布朗巴克大使又告诉说，会有媒体啊，有人要是不愿意暴露自己，不想参加，现在就可以做决定。当然大家都要去参加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您见到川普总统以后的情况，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去了之后呢，后来川普总统就很快就来了，来了。开始是说川普总统就是工作很忙，就是时间不会很长，就是而且就大家提问题啊说什么就是要注意时间，而且呢他这个是好像是专门安排了哪些人说话，就是没想让所有人都去这个发言啊，就跟川普总统说话，结果川普总统他改变了原来的那个计划，所以这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纷纷向川普总统讲述了自己的这个简单的情况吧。那当时我是第二个，第一个是西藏的那个代表，他就是告诉川普他的叔叔好像谁在怎么遭受迫害。他讲完之后呢，那就是我在讲了。那我就是首先告诉他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叫张玉华，是法轮功学员。我先生也是法轮功学员，现在他还在受苦，在苏州监狱，还在。就是在苏州监狱，他问他说这个开始我还是说在监狱，他说哪个监狱，问我哪个监狱，我说是苏州监狱。我说我非常担心他的这个安全，因为在苏州监狱，就是在同样这个监狱曾经折磨死过法轮功学员。当时我用的油叫苏星河的法轮功学员嘛，被折磨回到家几天吐了很多血就死了。我就说他回到家之后几天吐了一大堆血就死掉了。当时我用的是 pass away， 他说是他死了吗？他he died， 我说是的，他死了。那么我就说我说中共对法轮功迫害非常残酷，我说对这个政权，语言没有作用，要行动。我说 word doesn't work， need action。他说I know， 我知道。对，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后来就是我就马上就结束了，因为还有别人要讲话嘛。川普总统对每位就是向他倾诉的人嘛，他握手时间都非常非常长。
所以您对川普总统的印象是，简单说一下。
我 就是见到川普总统之后，从他的就是对每位幸存者，倾听每位幸存者的这种倾诉，我对他我是很尊重的。我觉得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干实事的人，而且他对这个宗教信仰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视。
好的，那我们知道，就是您跟您先生的名字啊，在这次国务院的这个最新声明中都有提到。那我知道您本人是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这个俄语系的系主任。那您先生马振宇呢，是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雷达设计工程师。这个国务院的声明中专门提到您先生还在受迫害，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是还在被关在监狱中吗？
对，我先生现在还在苏州监狱，6月2号时候就有消息人士就透露了，这个消息已经报到明慧网了。他那个时候说他已经在里面，被酷刑折磨3、4个月了。对他酷刑折磨呢，不让他睡觉，让他坐那种小板凳，那种小板凳坐的时间坐上不一会儿，人就会很疼痛的。那你就坐不住，坐不住，那后边就有那其他的服刑人员就要打他，这都是受这个警察预警指使的，610吧，因为背后就610的影子了。还有其他的一些酷刑。因为像对马振宇的这种迫害，就我先生马振宇这种迫害，在大陆那些不放弃自己信仰、不放弃法轮功的学员，在那受这种酷刑折磨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今天是法轮功学员受迫害21周年啊，那在这样一个日子，法轮功学员走过了21年反迫害的这个路，然后在这样一个日子呢，美国国务院又发布这样一个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您的名字和您先生名字也在声明中，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很快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因为这次刚才前面几位这个评论员已经讲过了，那这是21年来以往这个美国就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它都局限在国会。那这次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确实是21年来这是首次。这说明呢，我个人认为是通过去年中共去年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所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共实施国安法，那么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的本质。那他也就相信，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就种种被迫害的这种方式，尤其是活摘器官这种罪行，那美国他相信了，所以说呢，他对中共彻底失望，那么也就从根本上转变了对中共的这种外交政策。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从2003年开始，中共就对法轮功迫害转入了地下，中国大陆老百姓基本都不知道法轮功还在继续受迫害，他们以为早就被镇压下去了。那现在美国这个声明呢，是大陆百姓看到之后，他们会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迫害法轮功一直还在继续，并没有把法轮功给压下去。那大陆人他会思考为什么？那参与迫害的人知道了这个美国的目前这种态度，那再加上原来就是对香港，中共实施香港国安法，美国这种态度，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他们就要考虑了，他们是不是就必须要停止，就是助纣为虐，给他们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当然，我也希望法轮功学员都能看到啊，就是这对他们也是一个鼓舞，受到这个就是社会上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就是支持吧。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21年来，不管是我们呢，就是呢，有的基督徒他都说，这以前我们是中共的这个头号敌人，因为我在这里，在美国就听到基督徒讲啊。可现在呢，实际上自从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是法轮功的第一头号敌人。那么现在美国政府的这种明确态度，对中共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这个美国政府从以往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就禁止华为这件事情看，那美国是首先是反对要禁止使用华为的。那现在后来这个自由社会现在也都随着美国这个方向走了。那么美国，所以它是具有表率作用。随着美国政府对指责中共啊，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这种态度明确表示出来，那么其他世界上其他的那种奉行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政府，他们也必将正视中共迫害法轮功这种灭绝人性的这种迫害，他们肯定要正视了，也是不能再回避了。那么对他这声明中提到了我先生。 哎呀，被迫害的太多了。所以说呢，但是呢，中共他会说干涉内政如何如何。那我们知道美国的立国原则，美国他这个立国原则，他就人权、自由、民主，他相信就是说人的一切权利，他都是造物主赐予人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剥夺他。所以美国他对这种这个他概念非常深刻，而且理解的非常深。尤其是这个这届政府，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那他当他支持法轮功，他得不到任何利益。但是当美国相信了对法，因为我们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讲真相，向人倾诉，对讲述真相。那美国一旦他相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这种种种迫害手段是真实的，那对于他对一个就是信奉造物主赐予的权利不可剥夺，他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不会保持沉默的。所以我在这里我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就天道酬勤，天佑善人，天道一定会保佑护佑美国这种善良的主持正义的政府的。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华博士跟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我们也希望您的先生能够早日重获自由和健康啊，谢谢您。好，那我觉得张玉华博士刚才说的非常好啊。那有一点我也想问问恒河先生，就是说法轮功确实他走过了21年的反迫害之路啊，21年是相当漫长的。现在回顾他走过这个路，您有什么样的感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这个法轮功的反迫害呢，它从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就是中共建政以后，它其实不仅仅是迫害法轮功了，它是把所有的人都迫害了一遍。从开始的时候这个土改地主，后来到工商业者，这个资本家，然后就是知识分子，
对，
然后就是党内自己，党内自己到，对，轮着来，一直来呢。但是所有被迫害的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党内群体，为什么没有发生过一次就是系统性的抵抗？个体的抵抗是有的，系统性的抵抗是没有的。包括宗教迫害，系统性的抵抗没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邪恶政权。那么他在迫害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没有一个是主动在抗拒，或者是主动在反，他没有组织。第一个没有组织，第二个没有思想基础。所以你像中国知识分子，他哪有什么思想基础嘛？他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地主也是没有，既没有组织也没有思想基础。他有传统文化，但是文化传统文化呢，只是一个，它不形成一个集中性的反抗的一个思想，没有这个。
就您还是觉得是一个信仰基础是吗？
对，所以这个法轮功的反迫害呢，它最大特征呢，它是第一，它不是一个精英运动。我们知道民主运动它是个精英运动，但是法轮功这个它是一个性，就是实际上是个草根运动，就是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当然有一部分是精英，但是他在作为法轮功修炼者这个反迫害的过程当中，他是作为一个草根存在的，是一个普通人存在的，在这个里面没有什么精英。而草根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不容易每个人来都出来，所以精英要号召要组织大家出来嘛。但法轮功不需要，他每个人非常自觉的，就是自觉的在捍卫他自己的信仰自由。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愿望，就是要捍卫这个信仰自由，就是你没有权利来不让我信。
就这点他非常坚定，
非常坚决，每个人都有，而且人人就站出来。这是一个，这就使得中共碰到了就是第一个真正是有意义的主动的抗拒。
而且很有韧性，
这个抗拒一下子就持续了21年，而且在这21年当中呢，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天平的倾向啊，非常清楚的在反转过来，就是这个在开始的时候谁都不相信法轮功能坚持下去，因为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谁能坚持下去的，到后来坚持下去以后呢，这个
而且还力量越来越
对，越来越倾斜。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一个呢是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屈服过。前几天不是在论坛上有个律师叶宁不是谈到就是替法轮功学院，就是他
就是声援法轮功学院，
对，他就是见过很多法轮功学院嘛，就发现这种精神简直是不得了，就是从劳教所出来第二天就上街发传单去了。那这种事情但中共绝对想象不到能够在这个中国民众当中发生，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信仰集团，作为一个信仰呢，他 到了各国以后呢，他就自然的就扎根下来了，就变成了本土的信仰了。这所以相当多的人，就全世界现在100多个国家人在修炼。那么他们就利用自己在国外的这些机会呢，因为他们是所在国的社会阶层的一部分，
是
他不是一个孤立的或者是靠什么存在的，他是
不是跟社会隔绝，
他就是社会的一
部分。
所以呢，他就形成了一个，就利用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员的身份，来帮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他们发不出的声音来，在国际社会争取资源。那这样的话呢，国内国外就配合起来了。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应该看到的就是，在过去20多年当中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同步的现象哈。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真正的占全球化的搭乘全球化的顺风车是2000年。和到2000年就是做西雅图开会，
嗯，
搞了全球化，然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对，
所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这个时候中共处于一个上升期，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对中共实行绥靖政策，所以法轮功是唯一一个一直在坚持的。那么很多坚持人权的国会议员哈，你看他们每年720的时候在华盛顿 DC 都要去参加这个法轮功学院的集会，
嗯，
要去发言。这是双向的，一个是他们坚持人权去支持法轮功学院，其实法轮功学院的坚持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因为在一个全球性的绥靖政策下面，一些坚持人权坚持美国立国原则的那些议员们，其实他们也需要鼓舞，
是
他们也需要鼓舞法轮，他们多次讲过，就是法轮功学院每年能够坚持在那个地方举行这么大的集会，你知道每年一次大游行一次大集会，
对，
720前后在华盛顿 DC，对于他们也是一个支持，所以他们现在看到整个美国政府现在，回归传统，而且坚持人权，就回到了美国立国时候的这些原则，他们坚持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当中有法轮功学院的努力在里头，
是他们
这一点
很欣慰。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无论从法轮功学院这个角度，还是从这个美国的这些长期支持人权的国会议员的角度来说的话，这都是一个能够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是，杰森博士说，刚才恒河先生说到天平的倾斜，我也有同感。就是比如说像在香港这个地方，就是港版国安法刚刚通过，这种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候，法轮功学院依然还是在街上坚持这个讲真相也好啊，放这个天灭中共的横幅也好。也就是说呢，就是说他这么多年不但没有被打压下去，越来越勇气可嘉哈。所以这方面，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慨和观察呢？
对，其实滴水穿石啊，就是说呢，21年，就是说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代人，或者说是很多时候我看见，就是说，比如说20岁的人现在也是步入中年了，就是整个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呢，这是一群，就刚才恒河说了，这群人从最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他们只争中共。提出天灭中共这个概念，然后呢，他们做的事情呢，比如说，他们叫讲真相，然后呢，用媒体的方式，各种媒体的方式讲真相，然后呢，最后的话呢，他就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知道真相以后退出中共。那么事实上呢，这是一个完整的一系列的，就是说我的感觉上就是一个叫做英语叫 total solution，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针对中共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看清了这个真正问题的本质在哪儿，它不是中国政府，它也不是中国人，它甚至不是某个执政的一个人，比如说江泽民这个人，它事实上是一个真正跟人类最根本的本质相对立的这个中共这个思想这个体制，不是这个体制，就是说这个群体这个思想。那么然后的话呢，他觉得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啥呢？是改变人心。就是所以说呢，他们这个20多年来没有任何暴力事件。那法轮功学员在20多年的被迫害，多少人就是失去生命，甚至我们后来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这个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十几年前法轮功学员就爆出来的。那么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残酷性是他们十几年都知道的，而没有一例输出暴力的现象。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信仰的概念在里头，就是他们信仰真善人。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他用就是觉得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讲真相。那么过去20多年来，我发现呢，就是说呢，这个效果越来越展现出来了。 过去就是比如说十几年前的时候对于中共的认识和现在对于中共的认识那是截然不同的。你就包括最近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就是重要就是领就是部门的领导人员的讲话几乎完全清楚的把问题真相针对了中共而不是中国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轮功过去20年一直坚持的。而且呢很多时候他们最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比如说针对中共做的事情也直接推动造成了很多就是人决定退出法轮去退出这个中共这样的一个邪恶组织。另外的话呢你看香港街头很多人举起来这个天灭中共这样的一个标语。实际上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20多年的付出用就是这个坚韧的这种意志实际上是他的感就是他而且他是一个持续一致的一个方法。我就是说呢完全的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最后呢实际上是带动了世界。当然了本身我们刚才谈了天象的变化也有关系就是说碰上了一个比较就是愿意主持正义的一个美国政府再加上中共本身又很愚蠢。当然这都是一个天象运作的一个过程。那么法轮功学员20多年的最后的努力到此时此刻就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呢法轮功就是十几年前喊出的天灭中共这样的概念现在是整个全世界都在喊。法轮功直接针对中共来揭露中共现在全世界都在做。而且呢此时此刻的话呢在第21年的时候美国政府第一次以国策的方式来国家官方文件的方式谈到要结束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那么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我开始的一个新的就是新的阶段的一个开始。
是恒恒先生我觉得也是就是可以说如果现在来回过头来看啊我觉得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的很多东西很有预见性。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刚才杰森博士提到的把中共和中国分开是法轮功学员最先说的。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看到这几年来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啊全都开始把中共和中国分开。那么说到这个天灭中共也是法轮功学员最先喊出来的。那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我们看到这个变成香港街头的充斥街头的横幅。还有一个就是退党。法轮功学员在2004年说要退党而且就是跟大家就是在讲的说这个为什么。结果我们看到说今年那就是在最近美国政府有可能会把所有中共党员拒绝入境美国这样的一个消息也引爆了热点。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退党成了一个热搜词。所以在2004年法轮功学员提出退党结果到现在这个退党真的成为大家一个焦点。您觉得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呢？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这个法轮功学员这个反迫害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概念。这个概念呢是跟法轮功这个群体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它是个修炼群体，它不真的是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政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啊，他们从来没有提出来过对未来中国的政体有任何建议
构思。
哎，所以说有的人就在那里说了，说法轮功要是掌握权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假设，这是中共灌输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并不存在，没有一个群体。没有一个组织如果他想要夺取政权的话他要将来要有一个政权的话他会20多年没有提出来他的政纲的绝对不会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所以他但是呢他为了说明为什么中共要迫害他就必须把这个迫害的根源挖出来。
对。
那这个根源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从那开始就针对了非常清楚的就中共。那么中共就和中国人民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是起源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所以说传统文化而中共是破坏传统文化的。所以法轮功就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
对我觉得2004年那个时候插一句啊因为他提出退党那时候不是刚刚发表九评共产党嘛就是感觉说法轮功从一开始把中共的本质看得就很清楚。
对一开始就是非常清楚。而且呢他有一套这个就是刚才杰森说的一套解决方案。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最早看清了这个事物的本质。那么当这个世界清醒过来的时候呢无论是街头的民众像香港的情况
对
或者是政治家他们需要的是非常简洁明了的口号或者是概念。
嗯
你知道一定需要这个。那么一个呢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清醒的认识了你提出非常清晰的概念的时候一定会和法轮功学员当年提出来的那些概念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呢是非常容易的就直接借鉴。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你像每年天灭中共这个旗子在这个华盛顿 DC 游行的时候都是打出来的，而且在所有的这个媒体里面啊，在讲真相，街上讲真相，大家都知道。所以说这个概念呢，你知道很难在任何一个运动当中很难提出一个突然提出一个新的又很快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又非常清晰的概念。而法轮功学院早就把这些概念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对，最早法轮功学院打出这个天命中共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还不是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对，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很容易的就顺手就拿来了，因为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之前我看到有一些在华文媒体里面就攻击法轮功学院的这个概念，就中共不等于中国。到现在还有人在攻击。但是当美国政府把这个接过来以后呢，就是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无论是巧合还是真的是借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他们所建立的一些概念，都可以在过去20年的法轮功反迫害当中看到这个影子，看到这个就是先驱的这些提法。
是，就像您说的，可能真的是他逐渐清醒过来，逐渐认识到中共本质之后，他发现说，哦，原来法轮功学院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是最到位的，也可能。
你比如说退党，退党这个呢，对法轮功学院来说就是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他信神嘛，就知道神会最后惩罚中国共产党，那普通党员不就是跟着他一起倒霉吗？
对。
那从不参与政治，但是我对你个人好，这就是这个宗教里面讲的这个慈悲为怀嘛。
是。
那就希望你能够退出他，所以这么多年就一直退，一直就在退。那么这个退的过程呢，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之前是一个退党潮，很多人就退出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法轮功学院推动的这个退党大潮呢，现在其实美国政府现在提出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政策哈，其实正好是对这种做法的一个主动或者被动，我们不去分析它的这个动机，是一个配合，
是
一个认可。而且呢，不仅是认可，而且作为一个国家政策，现在正式提出来，就比如说，现在还没有提出来了，就是说，但是这个概念，就这个概念，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人民分开来了，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分开来了，非常清楚的用各种政策和各种这个在讲话当中的提出来的这些概念，来这个明确了美国政府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而且是在一个层面上也向你展示了法轮功学院所说的，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当共产党这个团体受到制裁的时候，你会受牵连，这就是一个现实中的体现。
对，这已经提了15年了吧，应该是2005年，我记得是2005年1月份最早提出来的。
而且这个受牵连不止这一方面，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在这个物质上的一个体现。
对，
那 Jason 博士也请您这个一方面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补充啊？另外一个呢，我也想提一下，就是法轮功学院创办的媒体，因为在去年反送中的这运动中呢，可以说法轮功学院创办的媒体呢，它是在一直是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在最前线把真相传递给大众，那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确实让非常多的民众因为这个事情改变了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媒体的看法啊。但实际上法轮功的媒体，法轮功学院一直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之前为什么民众就是大家好像没有看到，那通过这样反送中，结果大家一下子觉得要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中共没迫害到那他们，就是说呢，某种样讲的话呢，很多时候呢，大家觉得法轮功的这个反迫害是为了自己的反迫害，就觉得法轮功是为他谋求他自己的这个信仰自由。其实在这一次这个就是国务院蓬佩奥的这个文章中，把法轮功的定义叫做就是一个修炼者和人权捍卫者，就是某种上讲的话呢，他也把法轮功学员定义成了人权捍卫者。其实呢，这个人权捍卫不光是为法轮功学员在呼吁人权，因为法轮功学员在过去这个十几就是21年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一个词叫讲真相。实际上讲真相的话呢，它不光是讲法轮功的真相，它更多的是讲就是中共作为一个邪恶的一个思想团体，它对人类的伤害。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香港人在过去的这多少年里头，清楚地看到中共是如何把他们一个自由繁荣的港，最后变成了一个中共严酷控制的一个就是无自由的一个类似于国内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前景。那么他深切地感到自身被剥夺了自由之后的话呢，他 突然意识到法轮功学员过去说的这些话都是对的，而且法轮功学员对于真相阐述，对于中共的揭露，事实上正是他们想说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中就自然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哦，原来法轮功说的跟我是相关的。那么香港人是这个有情有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自然的展现出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这种敬佩或者感谢。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非常非常自然的过程，就像是你受难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一直旁边默默的帮你，然后你突然意识到过去你对他的忽略，你内中有一种愧疚感，那么出于感激，出于愧疚，很多人表现出来这个，甚至我看有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有街头的这个香港人士甚至流着泪说对不起。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不是说是法轮功有学员有意做什么，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反正中法在香港已经立起来了，法轮功学员做的事情跟以前还是21年还是没有任何区别，仍然在720的时候到这个香港就是代表中共的这个机构前，就是陈述他们要求中共停止破坏法轮功，要求中共就是说呢，就是给人民以自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呼声。所以说呢，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说就是以柔啊，就是柔的东西，你永远就是刀是切不断的，水你永远是砍不断的，就是但是这种韧劲它会改变人心，人心的改变实际上是最根本的改变。政权的改变，或者说是换某个领导人，它只是短暂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幻象。真正人心的改变，才是真正一个就是最有效的、最有力的改变一个现实，最后最终的把一个就是使一个民族可以升华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感觉就是说呢，法轮功学员这个20年这个努力的过程的话呢，事实上呢是促使现在整体天象变化进入这个状态。我一直相信，世间要成一个事儿，第一要有天意，第二要有人心，人的行动。就是说呢，要有天意，同时要有人的努力。那么法轮功学员21年的努力，然后天象目前走到了这样一步。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的付出哈，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很快就问一下恒先生，您觉得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呢，美国政府呢可以说是接连的对这个中共出台了一步一步有序的制裁，而且这个在政川普内阁的这个高官呢，也是在发表演讲。我们看到最新是 O'Brien 哈，国安顾问，然后是 FBI 局长。那么上周呢，司法部长巴尔也发表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演讲，下面据说蓬佩奥也要发表演讲。那从这些演讲中，您看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对于中共，
他这个系列演讲呢，其实是非常清晰地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政策，现在的政策，就是对中共的政策。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他一个进化的过程。你像巴尔的演讲当中，提到的就是中共的这个一系列的作为，怎么会最终导致美国政府清醒过来的？从
全方位的
回顾历史，全方位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像我开始讲的，这是一场政协大战。这场政协大战当中呢，其实法轮功学员在这过去20多年，实际上是在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中共这个邪恶正在侵蚀全世界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一个中流砥柱，实际上是第一线的唯一的一个大的群体。不是个人哈，是群体在抵挡的。所以现在美国官员现在是这样的，那个巴尔就说了，他在演讲之前，那个 FBI 局长告诉他说是他的讲话，中共领导人说是极其厌恶的。他说他原来打算是另一个标准的，现在说他也要争取是极其厌恶的，就是说极其厌恶的。他就说美国政府官员如果不被中共攻击的话，他现在已经是觉得自己没做好。
他以被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攻击为荣。
对，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精彩的点评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又是先到这里了，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